今日打开我哋今日思想嘅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至到十六节。我哋一齐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至到十六节，好冇？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本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Dr. Paul Brand 是美国很出名的一个骨科医生，尤其是他对麻风病是极之有心得。他曾经在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里面做骨科教授，也都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名誉顾问，也都曾经屡次获这个殊荣和奖状，包括 Albert Lasker 的 Award。 他曾经在印度是做一个宣教士的医生，做了很多年，在贫民区里面是服侍那些麻风病人。他有一个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 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 痛一个不是人所渴望的宝物，宝贵礼物。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 Tanya 是一个四岁大的小蚊仔，小蚊女，生得非常的漂亮，眼睛大一大，她时常都笑，从未人见过她喊，好像一个很快乐很快乐的小蚊仔。当她妈妈带她来看我的时候，我发觉她的脚黏晒纱布，在纱布上面，在个伤口里面有血水淋出来，但似乎她一点都不觉得痛楚，毫不介意，没什么在乎，而且还对我笑口笑面。当我检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原来他的脚随时可以180度的拧转，一点都不觉得痛楚。我拆开纱布的时候，发觉伤口是大和深，见到有骨发炎得很犀利，但他一点都不觉得痛。他妈妈开始讲有关 Tanya 的故事给我听。他人小的时候一切如常，只不过有一样不同，他从不喊，事事是笑口迎人，非常可爱。到了18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我将他挤在厅里面的 playpen 玩，我在厨房里面做工，突然间听见他人在厅里面大声很开心的笑，我觉得他真的发现了有些新的玩具，玩得那么开心。于是我就出来看一看，不睇又自可，一睇吓咗一跳。原来佢大力咬伤佢自己嘅手指，个手指不住嘅流血，然后佢就毫不介意嘅，系用佢流血嘅手指喺地上抹公仔。我嗱嗱声阻止佢，话：摊日你做乜嘢？你唔痛咩？佢望住我呆一呆，然后笑一笑，然后大力再咬佢自己嘅手指，血流如注。我俾佢嘅举动直头吓呆咗，我嗱嗱声阻止佢，解释话俾佢听：咁系唔啱，咁系令你痛，咁系好危险。但系好似完全听唔到我所讲嘅说话。以后嘅日子简直好似地狱一样，他人完全唔识得保护佢自己，去咬自己嘅脚，咬自己嘅手，将个脚放喺个火里边，佢唔单止唔觉得痛楚。他告诉我有一种麻痹的感觉，令他觉得非常的开心，他搞到自己遍体鳞伤，我们不知所措。他出入医院无数次。有一天我丈夫对我说：为什么你生个这样的怪物给我？我忍受不住，于是他就离开了我们一家。事实上瘫痪并不是怪物，除了他不知道什么叫痛之外，其余一切都是正常。但我丈夫就这样离开我们，只剩下我一个人去照顾瘫痪。原来瘫痪是患上一种很罕见的病，英文叫做 Congenital Indifference to Pain， 天生不痛症。七年之后，我接到瘫痪妈妈的电话，说瘫痪已经锯了两只脚，锯了两只手，两母女过着非常 非常痛苦的生活。原来一个人失去痛的感觉的时候，是一件最危险最危险的事。有些人好像瘫痪一样，患上了这个天生不痛症。有些人患上了麻风病，或者严重的糖尿病，失去痛的感觉。有些人因为脑部神经受损以致不痛。在今天世界里面，大概有700万至800万人是患有不痛症，过着极凄惨的生活。 Dr. Paul Brand 讲的说话一点都没有错，痛是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它就好像我们身体的防卫军一样。不痛就等于不设防，一个不设防的身体是非常危险。如果我们说肉体的痛楚是上帝的恩赐，同样心灵的痛楚也都是上帝的恩赐。肉体的痛楚会流血，心灵的痛楚是会流泪。 Gregory of Nyssa 讲得很好，他眼泪就好像灵魂受创的时候流出来的血，身体受伤会流血，灵魂受伤会流泪，往往流泪比流血更加痛楚。希利文 Panthos 这个字点指眼泪这么简单，它指一个破碎受伤的心灵，里面受了创伤，一种敬虔的受伤，当你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时候，眼泪自然就会滴出来。为什么我说心灵的创伤是上帝的恩赐？你打开一本圣经来看看，你打开一本圣经来看一看，你就会发觉到几乎流泪的祷告是每一个圣经伟人的习惯。约伯在上帝面前眼泪连连，身心灵非常的痛楚，非笔墨所能形容，但他能够说，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我才亲身的经历你。以赛亚为自己的民族为国家哭泣，耶利米更称为流泪的先知，诗人更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诗篇第42篇第3节。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几多的眼泪，但往往在眼泪在心灵痛楚里面是最近神的一个时候。新约也都不例外，保罗为众教会流泪祷告，为提摩太流泪祷告，耶稣看见那些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流散，他就为他们流泪祷告。当他看见拉撒路死了，他所爱的人痛楚的时候，圣经就说他心里甚是悲叹，耶稣哭了。诗人大卫有这么说过，神所要的灵是一个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篇第17节。以赛亚书也都说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更加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使徒保罗讲得更清楚，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往往在软弱人显得完全，所以我就更加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灵肉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苦难、伤痛、祝福，在圣经看来一个很吊诡性的一个真理。痛没人想，但却是上帝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恩赐。心灵的创伤没人愿意经历，但却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患难有哪个想，往往在患难里面你会觉得上帝好近，你觉得你家人好近，你觉得周围的弟兄姊妹好有情，患难见真情。十字架就是这个基督教的特征。十字架看来很软弱，但却是充满了爱，充满了能力。美国很出名的女作家 Barbara Johnson 曾经说过，人生在世痛苦是难免，但苦是我们的选择。 Pain is inevitable. Misery is optional。 冇错，人生一定有好多风风雨雨，人生有好多生离死别，人生有好多崎岖路，避无可避。有些人面对人生的风雨的时候，就选择一条苦路，成日埋怨自己命运不好，怨天尤人，又自叹命滞命苦，选择一种无奈自闭的心态。有些更加粉世疾俗，成日在苦劫里面纠缠，而瘫痪了他整个人生。不单止他苦，连周围的人都苦，他的家人就更苦。 Dr. Viktor Frankl 是世界出名的精神科医生，他有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德国集中营的生患者，他亲眼看见他亲朋戚友、他的父母、他的太太在离世。德国人、德国纳粹党可以拿走他爸爸妈妈，可以拿走他的家财，可以拿走他的挚爱，可以拿走他的手表，拿走他的尊严，剥他的衣服，剃他的头发，剥夺他一切尊严和权利。他们好像野兽一样在那里游掠去、践踏去，而他自己毫无能力抵抗，亦都没有尊严，真是一无所有。但 Frankl 突然间想到，纵然德国人可以拿走我一切，但有一样最宝贵的他拿我不到，他没办法拿走我这个心态，他没办法可以拿走我这个选择的权利。我可以选择去放弃，也都可以选择咬住牙根继续勇往直前，我可以选择成世憎恨，但我也都可以选择去宽恕，我可以选择绝望，但我也都可以选择盼望，我可以选择自怜，但也都可以选择忍耐。Frankl 医生选择了勇往直前和忍耐，以至日后他成为一个最出色、世界出名的精神科医生，创立这个 Logo Therapy， 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病人，给他新的盼望、新的能力。其实人生幸福与否，不是在乎外面环境，不是在乎你中学会考拿到36分、40分，亦都唔系在乎你嫁得或者娶得好唔好，亦都唔系在乎你拥有几多，亦都唔系在乎我哋嘅际遇，而系在乎我哋嘅心态。唔系在乎社会嘅地位，唔系在乎收入多少，唔系在乎教育，唔系在乎识得得失成败，而系在乎你嘅心系点样，你个心态系点样。选择唔系容易。当一个人被拒、被闹、被践踏，好像没有了尊严的时候，你怎样去选择？今天我们看这个故事，是一个人生逆转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一个毫无尊严、毫无盼望的人，他怎样被耶稣基督 touch 到他。或者我们首先来看看12节至13节，12节至14节，我们再一起读一读12节至14节好吗？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啊，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也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证据。大麻风是什么病来的呢？当时在巴勒斯坦有两种的麻风病，一种比较轻的麻风病，一些恶性的皮肤病来的。但是最严重的就是叫做大麻风。路加是一个医生来的，当他描绘的时候呢，逢是描绘那些病症，他描绘特别清楚。他是满身长了大麻风，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leprosy， 是一种很恐怖的一个传染病。一些病菌侵入了患者的时候，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以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痛。一个没有痛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没有了警号，没有了 alarm system， 以致他很容易受到感染，严重的身体不同的地方发炎，肌肉发炎，以致他成身是可能没有了鼻哥，没有了耳朵，没有了 成身一嚿一嚿，好似变咗人畸形一样，非常可怖。耶稣嘅时代，一个患上咗大麻风嘅病人，会俾人哋踢出街，俾人遗弃，俾人逐出家门，冇居所，到处流荡，食翻偷啲嘢食，每见到人，按住犹太人嘅律法，佢就要大声话：我系唔洁净嘅，我系唔洁净嘅，请离开我。呢、這个病人冇错，佢唔会痛啊，因为麻风病嘅象征就系唔痛，但系内心嗰种苦，内心嗰种嘅痛楚啊，佢哋精神上嘅折磨啊，比个肉体嘅折磨更加厉害。昔日嘅巴勒斯坦系咁样，今日中国一样系。今日中国好多嘅麻风病被赶入去所谓麻风村嘅地方，系与世隔绝嘅。在心灵里面所受的创伤绝对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事实上在今天香港的地方，或者患麻风病的人不多，但是患了内心的麻风病人，心灵里面的痛楚比比皆是。因为他觉得他们自己好像是社会的遗弃者，他们觉得他是被人遗弃一样，香港人或者其他人用一种歧视的眼光，周围用歧视的眼光看他，当他发疯。或者我们中间有些从中国来新的移民，香港人就以为他们只是懂得拿中援去呃人，他们是 Made in China， 对香港人来说，逢是 Made in China， 一是就假的，一是就呃人的，一是就有毒的，好像奶粉一样，于是用歧视的眼光看他们。多少在天水围那些师奶，几多新移民来的，他们岂不是内心的麻风病人，受到社会的歧视，受到人家的咒诅。还有呢，或者我们中间有些会考零分的，或者我们读 Band 3 的学校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来到窝福，其他那些年轻人读国际学校，读 DGS、我们是 Band 3 的，人家问你在哪里读书，不敢说的。可能内心里面的痛苦有没有人知道？又或者我们的仔女是自闭的，我们仔女有情绪病的，我们仔女的低能的，过度活跃的，很多人就用奇异的眼光，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来到教会的时候都不敢来教会，于是我们岂不是成为了内心的麻风病？又或者我们中间有单亲的，是单亲的家庭，人家会说逢是离婚的当然两个有关系的，成为了一些异类被拒绝。或者我们中间有些同性恋倾向，基督教说同性恋是罪人，不洁净，于是我们在头壳顶里面就加上同性恋不洁净。有多少是基督徒有同性恋的倾向而被歧视，他受的痛苦有多少人知道？你可以一路数下去，一路数下去，一路数下去，你发觉在香港里面充满了很多无痛之痛，比其他病更加痛苦。去看看这个患大麻风病的人，他来见耶稣，他远远见到耶稣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或者我们以为这个人大有信心，你看看他怎么求法，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事实上耶稣可不可以叫他洁净？当然，你看看十三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就立刻离了他的身。我们看见这件经文，我们觉得奇怪，有什么奇怪？是耶稣医他的奇怪。耶稣大可以用 remote control， 离远见到他就说好，然后先走去跟他握手，恭喜你，看看你的手啊，正晒。耶稣不是这样医的。耶稣是怎样？当他叫的时候，耶稣没出现，然后走到他面前伸手摸他。于是我们会问，为什么耶稣要伸手摸他？摸他医不医好他？从其他经文来看，从耶稣基督的能力来看，耶稣不用摸他都一样可以得，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耶稣摸他呢？这一摸就很不同，这一摸是很厉害的一摸。你看看他怎样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在某一方面，他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能力，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 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愿不愿意他，所以他用一个 conditional clause， 如果你肯我就医治、啊、好像我跟中间有些人说、啊、廖生，如果你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就有着落了，我绝对没有怀疑呢、啊、即是、啊、廖生那个能力，但是我不知道会肯不肯，所以在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於是他就会我不知道肯不肯，为什么他不信得过耶稣愿意他呢？你想一想，这个是长期被人拒绝的人，这个长期被人家遗弃的一个人，他抬不起头来，他怎有相信耶稣一个尊贵的上帝的儿子去摸他，他怎会去摸他？耶稣为什么要摸他？耶稣为什么要摸他？我相信耶稣不摸他医他不好，一点医他不好，可能医到他的麻风病，但医不到他的心灵的创伤，绝对医不到他的心灵的创伤。你看一看这段圣经怎么讲法，耶稣伸手摸他，圣经没有记载到他有什么回应，但我想象中当耶稣摸他的时候，他眼里面已经充满了眼泪。当耶稣摸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怀疑耶稣愿不愿意医好他。英文那个摸字是一个很有趣的字， touch， 耶稣这个摸是 touching the untouchable， 耶稣摸过是没有人去摸的人，而这个摸字是 touch， 而是感动 touching。The touching is really, really touching， 因为 touching the untouchable。 怎样可以叫一个人转念？可以怎样叫一个人从绝望里面转过来呢？就是这一幕，就是这一个毫无条件的接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无私的爱，就是这个摸可以叫一个人完全的转念，就是这个摸叫这个麻风病人本来毫无信心，他突然间改变过来，就是这一幕，这一幕改变了他，这一幕驱走了他的自卑，他的自闭，他的自扰，恢复回他的信心、我听过一个见证，在中学里面有一个学生冇心机读书，行为不检，乱晒大龙，冇老师喜欢他的。但奇怪，在很短时间他完全改变。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会改变，他就说，他说有一天他上学，他间学校我想都不知道是什么学校，要坐 lift，冇几多噶，香港冇几多真系正统学校有 lift 噶。佢坐 lift 咁就上去，啱啱有个新嚟嘅先生系代课嘅老师，佢都唔知道，佢都唔知系咩名。一个女仔嘅老师一见到佢，又问你伤咗手啊，流紧血，你有冇睇医生？佢就呆咗，佢已经成个礼拜伤咗，佢阿爸冇问过，佢阿妈冇问过。他同学没问过，他老师没问过，没人问过他、啊、就在搭电梯那一刻，刚刚来上堂上了两天的老师见到他就问他，你没事吗？你流血了。他没打给老师，自己走出去喊，就改变了。 Touching the untouchable，乜嘢可以叫呢一个人改变？一个无条件嘅接纳，一个无条件嘅相信，就改变。唔系讲理由，唔系去解释俾你听乜乜乜乜，唔系讲我哋啲规矩乜乜乜乜，唔系，系一个好 unorthodox 嘅医治方程，去摸佢。或许今日有好多人，佢需要就系呢一摸，就系呢一摸。我有个朋友去做初出嚟做医生行医， 去巡房嘅时候咧，就诶四号床今日点啊？佢发觉冇乜反应，佢觉得咁唔掂啊！佢每次巡房嘅时候，自己先睇清楚晒嗰啲嘅排版，记清楚晒佢嘅名字，又去到嘅时候拍佢膊头，诶、啊或者佢名叫志强，志强你点啊？佢发觉那个病人反应完全不同晒，跟住佢就话：啊，你咪喺横潭喊住啊！我细个时都喺横潭喊住，突然间两个就倾起上嚟，个隔膜除咗，好多人就呢一摸改变咗佢嘅心态。窝福系咪一个识得去抚摸嘅教会？当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觉不觉得这个教会有温暖被接纳的感觉呢？就因为觉得这个教会是冷冰冰令人不安的，是不是呢？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四节。耶稣吩咐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作见证。看完这段圣经，我们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为什么耶稣吩咐叫他切不可告诉有关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你都发觉耶稣行很多神迹都叫他出去传扬福音，好像马可福音委入猪群那段圣经，耶稣医好他的时候，你要回家将上帝在你身上怎样做这个大的事情，他告诉人听。为什么医好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你不要说，切不可以告诉别人。第二，为什么要将他身体给祭司察看？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对众人做见证给祭司察看？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去做见证。事实上耶稣是吩咐我们要不住做见证，上帝怎样在你身上行的大能，你要见证出来。耶稣吩咐这个人去见祭司，去对众人做见证，就是告诉你要做见证。但耶稣强调的是个次序问题，首先去告诉你切不可告诉人，然后先去祭司察看你的身体，按住摩西的律例献上礼物，然后在众人作见证。这个是次序的问题。利未记第14章1至32节就告诉你一个很详细的一个程序。当一个患了麻风病人的好翻的时候，他要行洁净礼，这个洁净礼是需要一个星期的。他被祭司察看，他要拿两只雀仔，一只献上，一只放生，然后带到被宰的血，献上他的血作为他的感恩祭。那血要留在这个人身上7次，整个仪式是象征赎罪、洁净和感恩。到了第8日的时候，他要献祭献两只的羊羔，穷人扶不起羊羔的时候，要 扶起两只鸭鸽子，两只鸽子。那麻风病人是经过这个仪式，然后祭司就宣告他洁净了，你可以回去社会里面。根据犹太人的典籍 Talmud 和 Mishnah， 在他这个 Taharat 和 Lagayim 记载，在主后200年，他们仍然是沿用这个习俗。在 Quran， 即是这个死海管卷里面的人的 Quran， 亦都是有记载到他沿用这个习俗。为什么犹太人这么重视这个习俗呢？犹太人很重视那些所谓 ritualistic 的那些 cleansing， 即是禮儀式的一個洗手啊、洁净。为什么会这样？是有背后的原因在里面。所有在旧约里面这些条例后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在里面。那个原因是告诉你听什么东西，他要经过一段时间他先出去做见证。出去做见证，耶稣医这个人是立即痊愈。在心理上来讲，他没有了这个仪式的时候，这个人始终会问：喂，难道我这样就好翻？哇，一讲就好翻？会不会啊？但经历了这个仪式的时候，他不会再问。但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当人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尤其是公众人物，基督教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存在。 有啲咩明星信耶稣啊，有啲咩大官信耶稣啊，有啲咩出名嘅人物信耶稣啊。於是教会嘅圈子里面呢就捧佢做见证啊，喺报道会里面大肆宣扬啊，乜乜大见证嘅人物啊。於是你个个捧到佢。好多时候我心里面唔係咁安乐，有保留。有保留。耶稣吩咐的人开头切不可告诉人，他祭司里面是洁净，然后对众人做一个见证。为什么？你太快捧他上去的时候，他未到那个程度，所得出来是相反的效果。保罗信了主都要三年去阿拉伯的地方静修，然后才出来做见证。如果不是他出去讲的时候渐渐就讲成耶稣由一个赦罪的尼赛亚变成一个政治的尼赛亚。我想我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要小心，而更需要小心的就是耶稣在第十五至十六节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到旷野里去祷告。非常漂亮的一节圣经，耶稣的伟大和属灵的质素你就在这里一览无遗。我经常觉得我们自己是什么人？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英雄被困筲箕湾不知何日上中环，被人牵住在这里的时候，被什么牵住？第一被个名字，名声，名的问题。圣经怎么说？耶稣的名字就越发传扬出去，耶稣的名字就越发传扬出去。马福音第一章第四十五节，那人出去啊，祖说了许多话，把整件事传扬去，叫耶稣以后不能够再进城，只好往旷野地方去。耶稣一早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叫他切切不可告诉人，但这个人不听，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乘胜追击嘛。你看啱啱这个的民意调查，你个民意嘅指望已经去到68点啊，超点啊！你系最大党嚟噶，而家仲唔乘胜追击，仲匿埋去喺度抗野祈祷，有冇搞错啊？谢霆锋讲过一句说话咧，我好深刻印象啊！你知边个谢霆锋啦？吓，谢霆锋啊！谢霆锋出嚟嘅时候，见到好多好多嗰啲粉丝，好多人捧佢嘅时候，哇！嗰种嘅感觉，哇！真系从未曾想过。是啊，名啊好犀利㗎。我只係试过一次啫，咁耐以前咁耐以嚟试过一次啫，係对住3000人讲道。好彩啦，嗰啲灯照住我前面就係乜人都睇唔到，就係黑媽媽嘅，所以3000人我当佢3个人嘅啫。否则呢嗰个 ego 升到去上天，以为自己真係啊香港嘅葛培理。名声大噪啊，好危险啊，好危险啊！几多人死就死咗个名嗰度啊？几多人为咗个名声出卖咗佢自己嘅灵魂啊？几多人为咗个名声啊，乜嘢都唔理啊，出卖咗自己啊！第一个俾人牵住鼻子走就系名声。耶稣嘅名声越嚟越犀利嘅时候，佢却去到旷野里边祷告。第二个是成日牵住佢鼻子走，是什么呢？第十五节，有极多人聚集要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第二个是什么？工作狂 ,workaholic。哇，好机会，这么多人来听到，这么多人来拥护你，这么多人来叫你医病，不开夜啲工，讲多几堂道，医多几日诊所啊，更加劲 ,workaholic。但耶稣奇怪，走到去旷野里面祈祷。 今天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是乘勝追擊嘛，厲害嘛，犀利嘛，於是就工作狂啦。唔記得你屋企有太太嘅，唔記得屋企有仔女嘅，更加唔記得上面有上帝嘅，只係記得爬爬爬爬上去嘅。最近我睇一本書嚇，南非個第一個嗰、那個開心手術嘅醫生，哇！佢第一個開即係換心嘅手術嘅醫生，哇！幾出名啊！呢度去開會，嗰度開會，嗰度開會，開隔咗幾年之後，有一次去紐約開完會翻嚟屋企，發覺太太唔見咗，仔女唔見咗，然後有封信，佢話：自從你出名之後，我就冇咗個丈夫，仔女就冇咗個，仔女就冇咗個爸爸，咁樣嘅生活，我哋唔想繼續落去，所以我哋決定離婚。阿弗頓拉點講法？如果俾我由頭嚟過，我唔會做最咁蠢嘅嘢，唔會再做咁蠢嘅嘢。今日值得我哋去諗下，你係咪俾你嘅工作狂嘅心態牽住你鼻子走？第三個牽住我哋鼻子走係咩咧？第十五節啦，佢哋指望耶穌醫好佢哋嘅病啦。第三個係咩？活喺人嘅期望當中。人的指望，你有能力吗？为什么不去医啊？啊，医病这样，为什么不去医啊？为什么不去满足啊？满足人家的期望吗？今天我们几多人是满足人家的期望啊？个个对牧师有期望吗？那我就做给你看看。父母对你有期望吗？就做给爸爸妈妈看看。我们活在人的期望里面，被人牵着鼻子走，被名啊，被工作，被人的期望牵着我们鼻子走，已经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宁静，失去了什么叫做去到旷野里面祷告。但是十六节告诉你，耶稣却去到旷野里面祷告。耶稣的伟大就在这里，他对神是很敏感的，他不是敏感人的声音，不是敏感人的指望，不是敏感自己的名字的指数多高。我们会问，我哋又点样？我哋花几多时间去到旷野里边祷告？我哋花几多时间去灵修？我哋花几多时间去礼拜堂喺度静默咧？我哋就算去礼拜堂都唔会安静，个心仍然喺度哇谂住呢样谂住嗰样嘅。我哋有几多人系为咗上帝嘅缘故，我哋能够可以去安静？就抑或我哋仍然失去咗我哋自己？看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问，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基督看到人家的需要？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能够触摸别人生命的生命？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心灵创伤，觉得自己被遗弃，是那一摸就可以叫他能够生命去改变。但是摸不摸到你们，我们摸不摸到他们，苦不苦摸到他们？第二，当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好像耶稣一样看重上帝的活现？就以为我们比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工作狂、人家的期望牵着我们鼻子走，以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生存。求主帮助我们，藉着这段圣经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在生命里面是活得精彩的。将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